啊，请大家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请大家打开今天的经文，在出埃及记第34章，我们先来念1到7节，然后再来看那个27到30节。我们找到，我们也同声来念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明日早晨，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再叫羊群牛群吃草。”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称臣起来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同站立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0代。27节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着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”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，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写在两块板上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，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们。我们低头来，有点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今天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就好像当日你对摩西讲话一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你们的洪长老看到我这个画面的话，黄牧师，你怎么把这么血腥的图片给我们看？让你觉得血腥的话呢？就是因为你活得太舒服了，其实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在发生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说你们哈，活在硅谷的人，我主要时间是活在伯克利来，生活得很舒服。最近美国的股票已多次冲破17000点，失业率呢降到新低，房价早就回升到不景气以前的水平，而且还超出很多。新公司如雨后春笋，如果你在 Google 啊 Facebook 工作的话，你已经尝到甜头，在数你有多少股票了。我们在矽谷生活是很快乐的，我们可以照常生活，不再记得经济衰退那种痛苦。那假如你稍微留意新闻的话，你就发现我们活在极其动荡不太平的世界的里面。伊拉克自从美国撤军之后，暴乱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到处发生炸弹，死了很多的人。去年还演变成为军事行动，北部多个城市被那个极端的回教徒占据。今天你假若要在伊拉克做基督徒，假若你住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Mosul， 你要么改变你的信仰成为回教徒，要么你付你根本付不起极重的税。 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这是画面，就是哪里来的？假如你住在伊拉克的北部，那克尔很多人是基督徒，他们断水断粮，只要你继续持守你的信，很多人饿死，很多人渴死。我最近看到个新闻，有父母用他的血来喂他的孩子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不重返战场的原因。叙利亚内战2011年一直打到现在，死掉10万人，300万人无家可归。不止这样，因为俄国支持政府，欧美支持叛军，现在东西方的形势就是极度紧张，加上去年乌克兰又出问题，总统被赶下台，因为他太亲苏联，到俄国介入帮助东南部那亲俄的派系起来发动内战，要脱离乌克兰，东西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而中国也加入这个混乱的里面，因为钓鱼台，因为南海的主权跟日本跟东南亚诸国都出了问题，也就跟西方国家出了极大的问题。而中国的内部多少次暴动，那些新闻都被压下来的，有暴徒拿刀在火车站乱砍人，连最近那些清除贪腐已经打击到这个政治局委员那个层级，你不知道国家会动荡到什么地步。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冲突越来越升级，亚拉伯人就用飞弹打过去，以色列人就用飞机轰炸加沙地带，死了1000多名，包括很多孩子。还有马航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几个月里面掉了2架飞机，都跟政治有关的。高雄跟昆山发生工业爆炸，中国云南有地震死了很多人，西非有伊波拉病毒已经死了1000多人，而且疫情没有控制，所以保守的估计要6个月以后才能得到控制，但这个不过是估计而已。而今天我们信仰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，在美国本土同性恋不止合法，而且可以进入教科书，而且你是反对的话，你会被人家攻击，甚至被判为有罪。有一个公司因为不愿意接待同性恋人结婚被起诉上法院，60%我们的孩子进大学以后会离开教会，所有的指向都显示主再来的日子非常临近。当我们越不在乎的时候，越不觉得这个地球仍然继续转，主再来的时间就更临近。马太福音24章怎么说？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船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当我们越不在乎，越照常吃喝嫁娶享受生活的时候，越表示主快要再来。我们就必须要问，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世代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相信神把教会放在世界上 只有一个的目的，叫做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为主来做见证，完成主耶稣基督开始的工作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世界越黑暗的时候，越靠近主来的时候，越需要光，而且是光从何来？就从你跟我的身上而来。你我就不能在世上发光，你我就失去存在这世界上的价值，就成了失了位的人，辜负了神的恩典，辜负你活在地上的岁月，也辜负了神加给我们的使命。但是很多人说，世界搞成这样乱糟糟的，我能做这个？很不幸，今天在神的家中有两种人，一些把主的工作看得太艰难，不敢去做；但另外一些把主的工作看得太容易，乱搞一场。两者都很有问题。为什么选读今天的经文？今天读的经文是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，拜金牛犊以后，摩西在神面前重新领受异象，这个他不是第一次，是第二次领受异象。摩西当时的处境难不难？绝对困难。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神降了十个灾难给埃及人，让他们能够离开法老王的手，那后来要叫海水都分开，让人能够逃脱埃及的追兵。但三个月以后，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，做了金牛犊。摩西面对的环境难不难？但当人愿意为神来摆上，神就能够使用他，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容易的。摩西用了多少的时间呢？摩西用了40年，或者说神用了40年，因为摩西不是靠自己在哪里带领以色列人，他经历过多少次以色列人的埋怨、反对、背道，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但是最后把他带到迦南。为什么我们能在今天的环境仍然能够侍奉神？为什么相信主再来之前，神还能用你、用我、用神的教会成为美好的见证？因为神说要成就的事就一定会成就。但神需要工人，神需要爱神的人，神需要对神有信心的人，能够坚持的人，愿意被主所磨练的人，愿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。所以摩西阶级在山上的经历是十分重要的。今天人的家不缺乏愿意去当传道者，但是为什么到每一个地方我听到的是教会找不到传道？有些人就说，你们太苛求了，为什么把那么高的目标放在牧师的身上呢？我就会说，太苛求了。要牧者没有好的见证，牧者自己走不上，牧者没有舍己，他能带领整个教会舍己吗？现在很多人呢，以为奉献是传道人的专利，我们讲奉献叫做奉献做传道。其实圣经有更普遍性的奉献，在罗马书12章第1节里面，当将身体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的目标，每个基督徒每天要实践的。什么叫做做门徒？做门徒的天天舍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天天要为主再死多一点，这个叫做做基督徒。而为什么今天很多传道人不稳？为什么今天很多神学生神学学位拿到了，其实不能侍奉上帝？因为他们以为奉献给上帝做牧师， 其实他们连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都没有活出来，这样的人能够侍奉神？要每一个人都像这些人一样，这教会就会兴旺。神在山上教导摩西什么功课？第一个，在第六、第七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要慈悲、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止，直到三世代。”你要认识神的公义，那你也要认识神的恩典。你要在神的恩典中来认识神的公义，而活出神的公义。今天教会站在两个极端里面，一边强调公义，一边强调恩典。如果一个人只认识神的公义呢，神就是个非常可怕的上帝。回教徒都这样相信的，也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唯恐得罪上帝，你不敢亲近神，跟神的关系疏远，要不然就变成个法利赛人，靠守这些规条证明你已经是个好人，外表一个样子，内心就窝藏了很多的黑暗。别人其实也知道，但你自己更知道，连自己都不能接纳你自己，让你对别人有很多的怨言、很多的挑剔、很多的批评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同样，人不能只认识神的恩典。今天有一些人比上帝更仁慈，你怎么生活都没有关系，因为神有够大的爱，神都会赦免，要我们包容罪，把圣经明显的吩咐和不遵守，纵容罪恶。你好像比上帝更有爱心，结果你失去真理。今天那个舞蹈是很受欢迎的，你知道吗？很不幸，大部分的辅导能够讲的就是没关系，你怎么样都可以，这样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能够救人脱离他里面的黑暗跟脱离他的苦难吗？这样能够真正让人的良心好过一点吗？可能去接受辅导那一阵子会好过一点，过后他里面的心灵更沉重。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去找辅导的话呢，是没完没了的，因为辅导完好几个礼拜又要去再接一次辅导，要告诉他你做的没关系，世界人都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基督徒更聪明了，上帝完全接纳你。这是今天教会一个非常大的危机，教会跟世界没有两样，没有见证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第一节怎么说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但福不可啊！但福不可，在希腊文里面是很特别的字眼，是两个 double negative， 这绝对不可以。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不是只有真理，也不是只有恩典，圣经说是充充满满，有恩典有真理。如果上帝只有公义的话，耶稣基督并不需要上十字架让所有的人灭亡下地狱就解决掉问题。如果神只有恩典的话，主耶稣也不需要上十字架，神只要一句话，没关系的，你们无条件都被赦免了。但是为神是同时有恩典同时有真理的神，所以就有了十字架。 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十字架，就告诉我们不能只有真理，但是也不能只有恩典。当我们只讲真理，你误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事实；而当我们只讲恩典，同样误入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事实。当时以色列人经历那么多的恩典，经过红海的神奇，没有吃的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，没有水喝，神的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喝，亚玛利人去攻击他们，神就使用他摩西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能够得胜，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祷过这样的。他们每天还在吃天上来的玛拿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摩西迟迟不下山了，他们就做出金牛犊来代替真神。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问题，每一次我们没有耐心等待神给我们答案，我们就自作聪明去做了一些决定。而且女生啊年纪蛮大了还不能结婚，就说上帝没有为我预备，明明知道别人不信的就结婚了，跟以色列人做了个金牛犊有什么不一样？每一次我们对上帝缺乏信心，我们就犯以色列人所犯同样的。每一次我们爱慕一些东西，过于爱神，依靠一些东西，过于依靠上帝，你我都在犯以色列人所犯同样的罪。但是神再次叫摩西上山的时候，对他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罪恶。他不知道人的过犯吗？他不知道人的罪恶吗？但他对人说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满有怜悯和恩典。他没有先宣告他的公义和严厉，他没有宣告他绝对的圣洁，他宣告是怎么样充满了恩典和怜悯，无轻易发怒。神绝对不容忍罪人，在当一个罪人带着他的罪来到神面前，心里惶恐战惊，充满内疚，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刑罚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说出恩典的话语，他乐意把他的恩典倾倒给人，而且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。我们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你发现神虽然刑罚他们啊，但神从来没有放弃他们。不止以色列人出埃及有40年漫长的时间，要到了王国时期700-800年，以色列仍然被盗，要他们被掳。70年以后，神要叫他重新回归国土，他们仍然没有悔改。再过400年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是神并非不注意他的公义，他后面就说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以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，直到30代。神是蛮有恩典的，神也绝对是公义的。你要先认识神的恩典，才能够认识神的公义。当你认识神的恩典，就不会只看这些软弱和失败，你就科目得着神的公义，而且知道神有恩典要把你带进你所不能的公义的里面。神在这个宣告里面把他的名字耶和华重复了2遍， 很少有的事情，指出恩典跟公义都是神不能改变的性质，神的本体就是这个样子。耶和华这个字，大家知道，就是我就是的意思。I am that I am， 代表神是自由拥有的，永不改变的。但是我是，也代表了神的权能。有任何的需要，你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你觉得你没有能力，你觉得不能改变自己，神说我是，我是更代表了神的同在。我是指的神现在做你的神，他并不是位高高在上的神，他会降到你的水平与你同在，所以我们能够借着恩典进入他的公义，而不是因为恩典更多的犯罪来得罪神。你要在今天这个世界发光，你要对这个世界有见证，改变这个世界吗？你同样需要做个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的人。你怎么影响这个社会呢？你怎么改变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呢？怎么改变这个社会对堕胎的接纳呢？我相信并不是在街上举几个牌子都可以解决问题的，我们教会是不会去的。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所以更多人认同基督信仰呢，还是更多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也产生反感。耶稣就在世界上也没有去抗议示威，但他并没有放弃宣告神的真理哦。耶稣是怎么做的呢？耶稣把自己摆上，你有真正爱过这些人，你有同性恋人做好朋友，但你仍然告诉他你这样做只会害死你自己。我的女儿，她大概继承了一点我的个性。但在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交了一大堆同性恋的朋友，她没有说这个没问题哦，她说我的立场跟你们是不一样的，我是基督徒。但他很关心他们，以致同性恋的人愿意接纳他，他每两个礼拜跟他们查经一句，就要把他们带到教会去。后来同性恋的朋友受不住了，他说卢森的，你不要继续跟我做朋友，不然的话你就会嫁不出去。感谢神，神让他嫁得出去，而且嫁得很好。你要宣告神的真理，但你要人把神的真理听得进去，你也同时要有更大的爱。第二，在27节到28节，你也有神的话语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着话和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就将这约的话，这10条诫命写在2块法板的上面。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其实他不知道有多长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他上到山上啊，那些以色列会等不及，因为他不知道，在约摩西讲好啊，我40天以后就一定回来的。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，仍然相信。什么叫做跟随主？跟随主是不需要知道我跟随以后一定神大大赐福于我的，我仍然愿意跟随。摩西在山上40昼夜。 不吃饭也不喝水。为什么要等候神将与他们立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命重新写在两块石板上。当人敬畏神，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，就容易得到神的话语。其实神不是第一次把他的话放在石板上，第一次那两块法板被摔坏掉了，第二次其实后来以色列仍然没有听见，但神没有放弃，最后耶稣基督来就把他的话写在人的心板里面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你必须要有神的话，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成长，你的生命就能够被改变。你要叫人归向上帝，需要有神的话语，光有爱心是不够的。今天教会也有很多的活动，可以得到很多人愿意来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但是你再多的活动绝对没有商业活动那么有吸引力，你再多的关怀你不过像做一个社工，教会只做这个，因为有人肯来教会的沾沾自喜的话，我们忘记神把教会放在地上的责任，而且你也不能影响世界，因为你怎么做都做不过商业的活动。教会跟世界有什么不同？因为教会有神，有神的话语。什么时候教会没有神的同在，失去神的话语，不敢讲神的话语，或者片面讲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变成自己祭造自己的上帝，也不可能对那个世界产生任何的影响力。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没有见证，没有力量？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以后生活没有很大的改变？现在最让人不能信主的一个原因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够扎实，没有道理。今天人不能信主的原因，是他们不能通过神的儿女看见上帝。那 Barnes Report 特别调查基督徒的，要指出在基督徒里面，在离婚啊、看黄色咨询啊、奉献金钱啊、品格跟道德，跟不信主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只有5%到10%的差别。为什么产生这样子呢？因为不够看重神的话，更严重是没有遵行神的话跟传讲神的话。你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主日都讲主的话吗？每一个查经班在查考神的话吗？每一个团契都在讲神的话吗？北美的教育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态，我们用查经班演变出来学生查经班，顾名思义就是注重查经。所以今天教会大部分呢，起码信仰纯正的都注重查经，而且查了很多年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更多生命的改变，或者改变得非常的缓慢？因为我们花大量时间去研究神这句话到底讲些什么，我们却没有花时间说神对我讲了些什么。吴勇长老很多年前他讲美国的查经班不是枯燥， 就是吵闹。读经没有亮光就很枯燥，读经意见不一样就吵闹，所以只有两个方面。神的话是给人研究的呢，还是给人遵行，还是给人当个食物一样吃到生命的里面，来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法版上写了十条诫命，这律法的缩影。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爱人。你有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你有愿意过个舍己被十字架的生活，真正的爱人。摩西在山上也领受到律例，为什么神要把律例都写下来？你们要这样遵行，因为侍奉神不能按照你的意思或者我的意思，也不能说口头上爱神爱人，这样不算数的。到底是照你的方法去爱，还是照我的方法去爱呢？这神就赐下律例，清清楚楚的。为什么同性恋是问题？圣经写的清清楚楚吗？你必须依照神的法则，根据神的话语。为什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结合？因为圣经写的清清楚楚的吗？信的跟不信原不相配吗？你不按照神的话语，你怎么样能够改变生命呢？摩西等候在神的面前，一直等到有神的话进来。你我花了多少时间等候神的话语，让神对你说话？你可以过一个同时爱神又爱世界的生活，我就会说你人生所有的问题不能解决，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被神的话语炼净，没有被神的话语来改变。你可以读很多的圣经，对圣经有丰富的知识，但是生命是枯干，家庭照样有问题。其实这个就是今天很多神学生的大问题，他们以为可以奉献做传道，但还没有奉献自己当做活祭，让神来破碎，让神来对付。那将来拿了个学位怎么去服侍神？第三，你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你需要从神得着能力。29-30节说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这面皮，因为耶和华他说话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今天很多的人也怕挨近基督徒，不过不是因为他面皮发光，这些基督徒太可怕了。改变这个世界不只要神的话语，你需要要从神来的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绝对没有神学院，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大部分是无学问的小民，第一世纪基督徒只有不到1000个人开始，第一世纪一样有今天所有的问题，而且更为严重。第一世纪基督徒信耶稣是不合法的，受了很大的逼迫，大量的人被卖为奴隶，被判死刑，举在斗兽场上面被十只老虎咬死。300年不应该传遍当时的欧洲，因为他们有生命，因为他们有从神领受来的全能啊。人怎么样才能有全能？ 你伏在神的全能底下，神要通过你彰显他的全能。摩西禁食40周年，因为容颜枯槁，但是他的脸皮发光，这个绝对不是肉体发出来的光，是神的荣光。侍奉上帝不能没有这种的荣光。你说今天的世界难不难？绝对很困难，但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，让人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，有神的荣光在他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时候。要多少婚姻有问题的人去找辅导，但你说信了耶稣的人的婚姻都美满，我保证大家踊跃去教会。多少人因为受他的情欲控制，其实他自己知道没有办法摆脱，要说信耶稣的人能够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的，多少人就不去找辅导，就跑到教会里面来。摩西怎么得到这荣光？他爱慕来到神。摩西对神说：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神使他的脸上有荣光，是对他这种科目的。你对于上帝有多少的渴慕？我必须承认，今天是个非常让我们分心的时代。有位弟兄就说，今天做基督徒很困难，太多东西分掉我们的心。你去 Facebook 去看看，很容易就用掉一两个钟头，你写几个 email 很快就用掉钟头， YouTube 再看这些节目也用掉几个钟头了，唯独没有时间留给上帝啊。你科目来到什么？你今天来聚会是因为基督徒不能不聚会，还是我很盼望来到神的面前听到他的话语？他不止科目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跟神有非常深度的交流。摩西不止40昼夜没吃饭没喝水，他是一个人单独来到上帝面前。神吩咐他，你不要带任何的人，我要单独与你会面。你还记得你单独与神会面上一次在什么时候吗？你还记得上一次有花一个钟头单独在神的面前是多少年前的事情？我们今天是很舒适的文化，这有灵修热线，打个电话5分钟就解决掉那天的灵修。但多少人说我单独来查这些，这都是道路是存在的，就这个道路也可以存在。我说他孤单，你常常要单独一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连主耶稣基督都要做这样的事。清晨起来出去到旷野，跑到山上，为了单独与神面对面。在今日生活也是不孤单的，因为在他孤单的里面，他有神的存在，与神进入深度的交通。为什么摩西的脸皮可以发光？因为他单独来到神的面前，被神的荣光所光照，被神的生命所充满。人怎么样去领受上帝的？让你愿意为神的缘故走一条实际的道路。你知道在第一章圣经前几个地方记载了一些人，以色列拜金牛犊以后所发生的。摩西拿着法板下山，大怒，就把法板都摔坏了。那他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灰叫以色列人喝。到第32章的后面又说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就在那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。于是以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就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 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。利未的子孙就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了约有3000多人。你说上帝残忍，这就是神公义的彰显。而且当你回到当场景，你知道为什么那里不是50个人在拜偶像，那里不是5000人拜偶像，当时有多少以色列人，只有100万个以色列人。当摩西把法版摔坏的时候，并不是每一个人就马上回家继续放肆，这就等于个大的暴动，几十万人在那里暴动，反对上帝，怎么平息？怎么彰显？摩西回到罗马，在城里面打架。他说：“这个百姓犯了大罪，为是说了经上，假如你肯赦免他的罪，那剩下点关系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。”为什么要点？就是摩西在那等，他祷告不下去。那你说摩西给上帝这么开心吗？你摩西所做的一切都还你们神自己恩典，当你走耶稣基督所走过的道路，摩西在这里所表现的是耶稣基督所走过的道路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抚摸我的名字。于是耶稣就走上了十字架。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不能为主发光？为什么今天教会的见证那么软弱？也没有人愿意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荣光不是神学家里的，荣光不是圣经知识里的，荣光是一个办法。但放下世界上一切分心的事，但效法耶稣，传讲圣道，就是主来就近你，就是你越早越靠近耶稣，你的生命就能够平安。所以这个世界能不能够改变？这个世界绝对能够改变。这个世界会靠着你跟我的方法来改变。这个世界不能靠你跟我的方法来改变，那有一个办法能够改变，当你走耶稣所走的道路，当你效法他天天背起你十字架，当你每一天更多的舍己，当你把你的身体变成一世纪的基督徒，就是这样走过来。我们能走第四棒的学历上，第一棒走得很好，第二、第三棒有起有伏，最后第四棒是决定胜负。神拣选你，拣选我，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求主使用我。